曹丞相和他的谋士们正在研究怎么想方设法能把关羽留下。就在这时候，探马来报说袁绍起兵20万，让他手下的大将颜良为先锋，领兵10万，兵取白马。这白马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以东。兵进白马，那就要进取许都了。曹操这么一听，心里很吃惊，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，那么沉着，吩咐一声再探，把探马打发走了，曹操就要调兵。还没等调动人马呢，关羽就知道了。关羽这么一听，哎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呀！曹丞相待我这么厚，我怎么补报他呢？要不然的话，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。难得这么一个机缘，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。想到这会儿，关羽就奔相府来了。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。曹操一听啊，坏了，关羽啊，这要为我去立功，嘿嘿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，立完了功你就走了。荀彧那话说的对呀，我不让你立功，你不就走不了了？吩咐一声请，关羽打外边就进来了，参见丞相。二将军，快快请坐。二将军来此何事？丞相，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，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。
哦，哎，二将军不必了。
啊，关羽一愣，不必了？
杀鸡焉用牛刀，怎敢有劳云长将军？当有用将军之处，我必亲自派人来请，也就是这个
云长没有话说了。哎，人家不用，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。
关羽只好告退。
云长退下之后，曹操亲自统兵15万，兵分三路敌敌袁绍。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，一点都不假。
袁绍早有此心，要兵取许都啊，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，
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。可恰恰就在此时啊，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，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。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，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，家小也不见了，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，那个滋味好受啊，他怎么能乐呀？袁绍就问他，玄德公，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？
哎，
刘备听到这儿啊，苦笑了一声，明公啊，身为大丈夫，上不能报国，下不能安民，这是一。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，家小陷于曹操之手，我怎么能不愁苦呢？
哦，
袁绍听这儿眼珠一转，心说有了，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。
玄德公，你不说我也能猜着，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，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。不要紧，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起兵兵发许都，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，让你居家团圆，也就是了。
刘备一听，多谢明公。
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，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，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，什么明公您要发兵？哎呀，这兵可发不得。嗯，袁绍一愣，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？明公啊，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，他赶走了刘备，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，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，我们是未可轻敌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。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，待细而破之，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。我想那样不出三年呢，是曹贼可破，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。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，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，地盘比他多，粮草比他也足，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，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，这都是您的呀，多的地方啊，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，这粮食有的是，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。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，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，明公您没看见呢，吕布他已经给灭了，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，张绣已经归降了他，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，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。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？他想消除后顾之忧，先取下咱们的河北，然后他再做他意，咱不能上他这个当。哦，袁绍听的这会儿点了一点头，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，那容我思之，你让我再想想吧。哎，望明公深思而行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，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。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，他来找刘备来，他告诉刘备说，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，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？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，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。刘备有两个心思，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，这董国舅怎么样了，我在离开许都之前，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，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，我说我会待机而行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，光有机会也没用了，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，你得有人马呀，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，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，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，太可怜了，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，一人一计来投袁绍。我这回啊，我得劝袁绍发兵，给我出出这气。明公啊，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，明公若不讨之，恐失大义于天下呀。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，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，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。嗯，袁绍一点头，玄德公你言之甚善，正合我意，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，我还是得发兵。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，他赶忙跑来了，明公啊，您怎么还想起兵啊？怎么了？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，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。哎呀，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，现在不是时候，您不能出兵。袁绍把眼睛瞪起来，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？不是你吗？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，把你急的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，我听见了，你以为我忘了？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？哎呀呀， 田丰一听一抖手，这民工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说这会儿是这会儿，那会儿是那会儿。那时候我劝您发兵，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，奔徐州去了，许都空虚，咱们正好是乘虚而入，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。如今不同了，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，他兵也多了，将也多了，咱不能去打呀。我说避避锋芒，过个三年五载的，咱们拖一拖他，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，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。听到这会儿，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，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，你们呢就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，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，全是你们的理，劝我出兵也是你，做出兵也是你，岂有此理。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，民工啊，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，此次民工出征，轻则大败而回，重则霸业尽弃，望民工相偿。说你这回要发兵，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，打败了还是小事的，你的霸业就全完了，你好好琢磨琢磨吧。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，气得他拍案大叫，啪，可恼，我未曾出兵，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，吩咐人来呀，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。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，刘备赶忙过来解劝，哎呀兵工，刀下留人，嗯，玄德因何拦阻，哎，您不能杀他呀，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，出兵不利，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。嗯，袁绍听刘备这话说的有理，可是他怒气难平，吩咐一声将田丰推了回来。哼，袁绍指着田丰，非是我不杀你，玄德公讲情，我暂且把你这颗首级寄存在你的项上，等我灭了许都，杀死曹贼回来，我再找你算账。来呀，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，给下了狱了。袁绍这一把田丰给押起来，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，尤其是沮授。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，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，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。沮授算明白了，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，你说也白说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所以沮授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。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，摆了几桌酒席，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。沮授这话也不多，大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等着酒喝完了，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。这是几本什么账呢？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呀，连房子带地带现款都有了吧，干什么呢？分给他的这些亲友。大家都愣了，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？沮授这才说，列位，我家主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，可惜的是时机不对，这次出兵准打败仗，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，劝说他也不听，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，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，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。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，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，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。简书哭诗，诗就是兵啊，在春秋战国时期
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叔，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，简叔租来说不要起兵，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，为什么呢？郑国的国君刚死，你要是打胜了呀，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，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，一两千里地，再说呀打败了更惨。秦穆公不听，简叔说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。今天的沮授真与简叔相似啊。沮授回来的时候，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，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，领兵十万，兵取白马。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，沮授本想啊，从此我是一计不出，一策不现，一句话不说，不行啊，因为他们是谋臣呢、啊、谋者参也，就是参谋嘛，得跟着出主意啊，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。本来嘛，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，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，不能派颜良。当时他就给拦住了。袁绍一看，我派颜良怎么了？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，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，第一颜良，第二文丑，河北虎将，我派他为先锋帅，你为什么不愿意？嗨嗨，明公，颜良心胸狭隘，他不能为帅。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，也很威风，不过他心眼太小了，此人不能容人呐。既是心胸狭窄，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？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。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，心说你瞎说什么呀，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，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，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？哼，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，而且还能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长驱直入，兵济许都，万无一失。居先生你休得多言。又没听，沮授点点头站一边去了。沮授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，把颜良气的要把沮授宰喽。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，那又何必呢？将军您先甭杀他，沮授不是说您坏话了吗？您到底把白马拿回来不就完了吗？嗯，颜良一听有理，连夜起兵，浩浩荡荡十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。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，可把刘岩吓坏了。刘岩一听，谁？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，十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。哎呀，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，然后是四门紧闭呀、啊，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。颜良的人马就到了，来到白马前，他把人马裂开，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，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，兵层层甲层层，盔明甲亮，刀枪跃眼。颜良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胯下青鬃分水兽，手提和扇板门刀，在城前骂战。刘岩一听，什么骂战呢？你骂你的，呵呵，我不出去，出去就完了，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。他把免战高悬，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，十万火急嗖嗖的，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，那个豹式马呀，哇，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。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，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，走到半道又接着了。曹操有点生气了，心说怎么回事，你让颜良吓破胆了，管给我写告急文书，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， 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。等来到白马这儿，曹丞相是登高一望，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，
哎呀，曹操也一愣啊，
呵，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，那个方位非常整齐，你看吧，一对对文旗，一杆杆牙旗，大道旗迎风飘摆，再看有一把红罗伞，那叫灰盖，麾下麾下的大将才有那个呢，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呢，这叫要这派头使唤。哎，袁绍就注重这个，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？你看颜良这派头吧，这红罗伞呢，掐金鞭走金线，红飞火焰，由四个精壮兵卒，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，四个人扶着这伞，一人举不动。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，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。他头戴黄金盔，身穿荷叶甲，大红战袍，红滚裤，五彩虎头战靴，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。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，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。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，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，这边有吹的，这边就有勒的。瞧这派头，威风不可一世。曹操一看，哎呀，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，乃万将中之魁元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呐。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，在旁边气恼了一位：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，灭我等锐气？末将不才，愿取颜良首级。哦，曹操用手一拢胡须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宋宪。宋将军多加小心，料也无方，带领3000人马，宋宪杀过去了，一见颜良，两个回合叫颜良给宰了。魏续急了，要替宋宪报仇，撒马下山。下去一见颜良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，二马连凳都没错，就让颜良一刀劈于马下。哎呀，曹操大吃一惊啊！这时他手下大将徐晃过去了，那么大的徐晃在颜良的跟前只走了17个回合就败回来了。曹操一看，这可完了，就这一个颜良啊，我们是难以敌敌，谁也胜不了人家。旁边他的谋士程昱说话：丞相，我向丞相您荐举一人，可斩颜良。程先生，你说是谁？他没提，曹操就想到了。程昱一笑：就是那关羽关云长。嘿嘿，曹操连连摇头：嘿，派谁都行，就是不能派他呀。荀彧跟我说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在场吗？不能让关羽立功，立功他就走了。程昱一听，我知道丞相您非这么说不可，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得提醒您，如今我们到现在还没找着刘备的下落，我想刘备如果要是活着的话，他准去投袁绍，他准在袁绍那儿，咱们要让关羽把袁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给斩喽，那袁绍不得急了，分谁杀呀？是关羽杀的，回过头来袁绍就得把刘备斩了，刘备一死，关羽还投谁去？不是就一直会在您的身边了？程昱这主意可真厉害，他这等于是用关公的刀杀刘备。曹操一听恍然大悟，哎呀，程先生高高啊，吩咐人快去请云长。 关羽这么一听丞相来令请他，他赶忙到后边辞别二位夫人。二位夫人嘱咐关羽一定要打听打听皇叔的下落。关羽一听嫂嫂放心，小弟我记下就是。他就奔白马赶来，来到白马这儿跟曹操一见面，曹操早就想好了，关羽这个人呢、你非得用话激他不行，顺着他说这事儿还不太好办，你得呛着他，因为此人非常高傲。曹操一看云长来了，他先不说打仗的事儿，曹操陪着关羽呀、上山去看看颜良的阵势，领着文武众将来到山头，曹操吩咐排座，只准备了两把椅子，就是关羽和曹操坐着，众文武呢两旁边是垂手侍立。曹操把颜良这阵势啊指给关云长看，关公略略看了这么一眼，丞相，我关颜良这军马好似一群土鸡瓦犬，都是您捏的。哎呀，曹操一愣，又指给关羽，二将军你看那红罗伞下就是大将颜良啊。哦，啪，关羽用手一拢五柳髯，挑起残眉，微睁凤目看了看颜良，呵，颜良这时候这家伙像个欢老虎似的，正在洋洋得意，在红罗伞下逍遥自在呢。关羽一看，那就是颜良。哼，我关颜良不过是在插镖卖手，他脑袋上插了个草镖，那卖脑袋呢。众文武听了这句话，各自都倒吸口冷气，心说关羽这话说的可不小啊。曹操看了看云长，二将军难道要下山会会颜良吗？那我来干什么来了？就是奉丞相的将令来取颜良首级的。二将军可要多加小心，今日之颜良非是我们十八路诸侯发董卓之时的华雄可比。你斩华雄的时候我还给你探过酒呢，今儿这跟那不一样。曹操这话是醉翁之意呀、他这是机关公呢。关羽吩咐一声，抬刀摆马，把赤兔兽给拉过来了。他这是第一次骑赤兔兽出征了。云长飞身上马，凤目圆睁，残眉直竖，倒提青龙大刀，这匹马像一朵红云似的由打山头就飘下去了，行如风，快似电，眨眼的功夫杀到了敌阵。只见颜良手下的人马像拨开浪脸一样，颜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他一愣神，关羽就到了他跟前了。不好，颜良一抬腿想从咬凝环上摘大刀，来不及了，成佛青龙刀起，一刀劈颜良于马下。关羽提着颜良的首级拨马飞回山头，一抬手腾，把颜良的人头扔在了曹操的马前。